太湖佳绝处，运河水弄堂。灵山吉祥地，百年工商城。这里是中国无锡，
这里风调雨顺，物产丰饶，这里风光如画，人文荟萃，
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，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，
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，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，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。请听发现无锡，
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，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建兰，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。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。今年冬天，冰雪之城哈尔滨迎来了泼天的富贵，这座美丽又梦幻的东北老城刷爆了大家的朋友圈，甚至吸引到外国媒体的关注和报道。而哈尔滨文旅市场的持续火爆，也让其他省份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内卷之战，各地文旅部门纷纷使出浑身解数，展开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线上推广，展示各自丰富的旅游资源，激发了人们对于旅游的兴趣和热情。对于游客来说，如何真正熟悉一座城市，除了仅仅浮光掠影般的逛街，更要在春夏秋冬各季走过旅巷老街，拜访名人故居，尝尝特色小吃，了解民风民俗，如此方能体味到独属这个城市更深层次的魅力。今天的节目，我们就带大家走进江南第一豪宅无锡薛家花园，带您领略无锡的底蕴。江南的古建筑群当中，薛家花园犹如一颗明珠，璀璨夺目。这壮丽的豪宅被誉为江南第一豪宅，占地超过210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达5600平方米，被亲切地称为薛半城。薛家花园展现了薛福成的抱负和智慧，却也承载了一段令人遗憾的历史。薛家花园1890年始建，他是清末杰出的思想家、外交家、政论家、维新派代表薛福成的私宅，宅地的正门称为将军门，门有两扇和合大门组成，东侧门框为门当，西侧门框为户对，意为门当户对。薛福成曾任光禄寺卿、大理寺卿、左副都御史、湖南安察使，后被任命为英法意比四国亲密大使，出使欧洲。薛福成善于思考，勤于笔耕，勇于实践，在内政外交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。他的思想后来成为曾国藩、李鸿章领导的洋务派的思想大旗和理论指导。薛福成的改良主义思想对后世的康梁变法也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。光绪皇帝为表彰其功绩，御笔为薛家花园亲题“青史地”竖匾一块，这块竖匾挂在正门的门额上。薛家花园是薛福成亲自设计，自筹资金72000大洋，历时4年建造完成的壮丽建筑。然而1894年，当薛家花园终于竣工，薛福成正好出使欧洲结束，他在法国返程时身染重疾，没能踏上无锡的土地，就不幸离世。他将一生所学和心血倾注于薛家花园，却未能亲历其辉煌。如今的薛家花园保存完好，极具参观价值。这个建筑群不仅是历史的见证，也是薛福成智慧和抱负的象征， 更是一座让我们与历史对话、欣赏中国古建筑风采的宝藏。
小时候的旋律还响在我耳边，我走进你啊我的老宅，曾玩过的泥巴而如今它还在，梦里的少年变成了影片，梦里的花木它还在摇摆，这么熟悉那么遥远，徘徊在老宅的门里门外，梦里老宅变成了画卷，我亲爱的老宅，我房顶天蓝蓝，红砖墙的圆，哦，青瓦的屋檐，少年的天空，我是多么的高远，眼下的少年，我改变了容颜。
薛家花园宅地设三条轴线，中轴线由照壁、门厅、轿厅、正厅、房厅、转盘楼及后花园组成，东轴线由担子房、薛仓厅、对照厅、琵琶园、迎风轩、戏台组成，西轴线由偏厅、传经楼、西花园、佛堂、杂房组成。轿厅是中轴线上的第二进主建筑，这里是停放轿子的地方，相当于现代的私人车库。轿厅的正中间名为西窑堂，窑在古代是指史官所乘的马车，西窑堂寓意宅地的主人薛福成出使西方四国。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，薛福成当时官为正三品，赏加二品顶戴，按朝廷规定住宅厅堂面阔不能超过五开间，而这座私宅前面四进均为九开间，在古代九是吉数，意为九五之尊，如果遭人检举是满门抄斩的死罪。 然而，熟知朝廷律法的薛福成也知道教廷和正厅是最引人注目的厅堂，在建造时就巧妙地采用了对剖双排柱的方法，将九开间变成了相对独立的三开间。这种建筑结构在无锡绝无仅有，在中国也是独一无二的。从对薛家花园的设计中，不仅可以看到薛福成性格中张扬的一面，同时也反映出薛福成处事谨小慎微。这种在建筑结构中的特殊处理，使建筑面积达到了九开间的规模，同时又不会因为超出规制而给自己带来麻烦。薛家花园每两进之间都有天井，天井两侧点缀着对称的庭院景致，园林小景与宅地建筑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结合。不仅如此，在宅地内还有独立的东花园、后花园和西花园，使整个建筑群成为园林式宅地，因此无锡人习惯称薛府为薛家花园。务本堂是薛家花园的正厅，是宅地主人接见客人、举行礼仪活动的场所。厅中悬挂着写有务本堂的巨匾，这三个字是薛福成的恩师曾国藩所书。务本是以农为本之意，薛福成告诫子孙不能忘记农事是国家的根本。务本堂的建筑结构与教厅有相似之处，都是由三个三开间组成，但这里是整个宅地中最豪华的厅堂。走入厅堂，可见堂内的灯饰、彩绘、无不显示出豪华气派，其砖雕木刻之多之精，是其他厅堂无法比拟的。薛家花园是江南园林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群，其规模宏大，布局合理，雕刻精细，巧夺天工。整座建筑群呈前窄后宽的凸字形，据说从空中俯瞰，犹如鹏鸟展翅欲飞。走过务本堂，一条东西走向的内围墙将整个宅地分成了前院和后宅两部分。这道内围墙在这里起到了内外有别的作用。穿过这道围墙就能进入后院，后院属于宅地主人的私密空间，外人是不能跨过这道门槛的。慧然堂是薛家女主人会见亲友、处理家事的地方，也是薛家老小聚会之处。慧然取自《诗经》，中风且埋，慧然肯来。慧然堂的建筑结构比教厅和正厅要简单些，没有雕梁画栋，九开间的隔断采用了可以拆卸的平门，如遇重大聚会时可以卸下平门增大空间。
有欢喜经，也无视命运的流离。老宅无魂却有根，人呢有魂却流离。在老宅有欢喜经，生命无止于却有力。
转盘楼是薛家花园中轴线上最后两进建筑，楼高两层，纯木结构，面阔11开间，硬山顶，山墙上有五垛式烽火墙，楼的两端各有香楼连接，中间是一个长方形的天井，这个天井是整个宅地中最大的天井，天井地面上用小石块铺成了吉祥的图案。这两进楼房，楼上楼下的走廊皆面向天井一侧，通过香楼内的楼梯上下连通。这栋楼是江南大户人家常见的一种住宅建筑形式，但薛家的转盘楼与国内现存的转盘楼相比，规模更为宏大，面阔达11开间。薛家花园前四进的9开间建筑已属超出规制，到了转盘楼更是超出更多，但薛福成还是通过断脊的建筑手段将楼分成了3、5、3开间，这样一来，这栋建筑并未超过薛福成官职所允许的5开间。薛家花园的建筑基本是沿用清代中晚期的规制，由于薛福成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，其宅地也呈现出明显的西风东渐的特点，部分建筑显示出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。转盘楼二楼走廊的栏杆已经采用了当时先进的车床加工工艺，六角形细砖铺墙和西式移门展示出了西洋建筑的独特特色，使整个花园更加多元和丰富。这种文化融合不仅体现在建筑结构上，也深刻反映了薛福成作为一位外交家的见识和胸襟。穿过转盘楼东厢楼，就来到了薛家的后花园。迎面看去，花园里分布着错落有致、层层叠叠的黄石假山，山势高低起伏、蜿蜒曲折地环绕着一泓碧水，有小桥架设于水面之上，幽静雅致，充满诗情画意。后花园池水东岸有一座卷棚顶的厅堂，据说当年这里是薛府家学所在的揽秀堂，如今揽秀堂的廊檐下悬挂着一块家讲堂的匾额。花厅戏台是薛家举行喜庆活动、品茗观鱼的场所，具有江南园林的典型特色。戏台的设计符合声学原理，戏台采用穹隆屋顶，后置隔音屏风，声音通过屋顶和屏风反射与池水产生共振，能够产生很好的声响效果。主厅和戏台一水之相隔，有一种隔水听音的悠远的感觉。西虹桥横跨水面，将花园分为后花园和西花园。这座桥与常见的廊桥不一样，桥的一面是花式栏杆，另一面则是开有数扇窗户的白墙。池水通过桥孔延展开去，不仅增添了水上的景致，还使人产生园中景致似隔非隔、断而不断的意境。西花园比后花园大一些，园内曲径通幽，亭台楼阁，回廊曲折，通过川流的水系、蜿蜒的游廊、错落的庭园、起伏的秋坡、掩映的花木，营造出具有江南园林特色的山林池岛、小桥流水、粉墙黛瓦和庭院深深的景致。西花园里的听雨坊是一座石坊，夏日坐在房里轻倚栏杆，有一种荡舟水上的感觉。石坊上有一幅晚清重臣彭玉麟题写的楹联，雨拓风烧画意，高山流水情心。听雨坊的对景是一座横跨在池水上的小虹桥，这种小廊桥在江南园林中非常多见，连接小虹桥的游廊更是给西花园增添了几分诗情画意。 过小虹桥南巷是映山顶前有出廊的怀故堂，廊檐下悬有锦怀书堂匾额。关于怀故堂，一般认为是薛福成为了纪念母亲顾氏，顾氏家族是杭州一带的望族大户。此外，薛福成的祖母、老师都姓顾，薛氏和顾氏可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依水而建的滴翠轩是西花园的主建筑，堂前悬有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写的轩联：“书联清殿书无数，翠竹碧无时有声。”站在轩前的临水月台上，可赏碧波荡漾的一池碧水，亦可远眺娇翠欲滴的池岛翠柳。
妻子不知年少，夜宫泼墨挥毫，笔滴春风通上彩稿。举杯与月酌，情会寥寥，风露中江船平夜不论喧嚣。却想乘月，素颜浓曾微笑。盘塘里何时冰淡地？问候里何解此相依？有问就几乎不问今夕何夕。转晴寒阴阴白落天地，十元笔银朗月满窗庭。昨日烟枯灯昏尽，待又是前夕。
薛家花园不仅是一座建筑，更是一部历史的编年史，一段中国文化的传承，一个杰出人物的遗产。薛福成的智慧和遗憾都在这座花园中得以延续。愿您有朝一日前来与薛福成对话，与历史亲密接触，享受一段难忘的文化之旅。各位听众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。本期节目撰稿陈菲菲，编辑陈蔚，监制王小画影。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